朋友们春节好，在2022年12月5号我发表过一期节目，叫做 A 股的春天，当时看好 A 股的上行趋势啊，这样的一个机会。与此同时，在去年的年末也提示到啊，11月底12月份的时候提示到今年2023年大概率还是一个大年，而前边4月和10月两个三节点下方的低点大概率就是这波市场底的低点。当然这个观点可不是现在说的，现在说属于马后炮，是当年啊，就去年11月份和12月份给的结论。然后市场 A 股啊运行到今天这个位置，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是一个关键点。那我另一张专辑365天理财学习营，每周都会有一期对于市场的观察，对于趋势性行情的把握和策略都清晰坚定明确的给出啊，从不打马虎眼。那现在这个节骨眼啊，春节前市场停盘之后，包括春节后啊，春节中吧，我们看到市场的情绪肯定还是向上的，这样一个趋势性的行情和我去年年底的判断是一模一样的。记者，它是趋势向上，不是我们说短线反弹啦，哎呀，反弹没几天没多久，哎呀，赶紧跑呀，不是啊，它是一个趋势性的向上。趋势性向上，你要记着一句话，那就是回调是什么？回调是机会啊，每次上涨都要拿住。和去年我的判断，去年整个2022年全年熊市的判断是不一样的，每次反弹是怎样，你得跑，对吧？哎，这是趋势性的判断，然后对于我们的操作是根本性的一个扭转。那今年不排除是一个投资大年，但是我们由于刚走了不到一个月，你这个观点就像我去年说这个四月底十月底是市场底的时候，那这个都太过于超前。但是请注意，今年你要保持乐观，不能够像去年一样那么悲观，对吧？哎，哪怕说有赛道股中间有一个微型大反弹啊，就大反转吧，啊，反弹好几倍，有好多股票赛道股那都创历史新高的，对吧？即便是有那样的机会啊，去年都要保持谨慎，而今年反过来就是了。然后我们知道，今年股市机会好的话，你看点其他的东西好像都不好，经济很不好，哪怕说今年会恢复，对吧？怎么着也肯定比去年强点，对吧？哎，经济肯定不会好啊，恢复也就恢复今年。然后呢，国外环境依然非常严峻啊，欧美衰退，我们出口去年你要看一下数据啊，非常糟糕的。但凡你除了股市，你后边找一找都特别的悲观。那这里就有一个误解，或者说有一个预期差，这个差值在哪里？因为不好，哪儿哪儿都不好，就得出各种政策刺激。啊，还是刚才我说的啊，另一张专辑365天理财学习营，钱都该去哪儿啊，去我主页可以点开看啊，财经非说不可，非是非常的非，就可以找那张专辑。我当时就给过一个观点，这观点叫做政策底啊，11月份给的政策底，来到今年之后政策底肯定不变的呀。什么叫政策底？就永远都出好消息，收缩性的利空性的消息出不来啊，各种政策刺激刺激刺激，那还没完呢，没准今年三月以后啊，你懂了，三月份这是一个敏感日子，三月份以后咱们来点啊，三把火刺激经济啊，更超预期的大利好在后边呢。哎，这就是一个预期差，或许这些不好带来的都是好政策，而股市炒什么？炒的就是一个预期。哎，你给我一个好的希望，我就敢给你炒上半年，就敢给你翻一倍，就这么简单啊。然后呢，海外虽然也很糟糕，你看啊，什么经济衰退呀，对吧？哎，但是请注意，衰退就会转折另一个东西，那就是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对吧？加息缩表，哎，我先不加息了，马上一月底二月初要开会了啊，又要开会了，哎，我先不加息了，或者说我给你一个啊降息的预期啊，比如说未来年底夏天早一点吧，对吧？我给你一个预期，虽然我不降，但是我给你预期。预期给到就够市场飞的了啊，这是美联储。那缩表的事儿别着急啊，缩表的事儿估计也会停啊，不会像预期那样，那缩好一两万亿还是一万亿来着，缩那么多啊，不会缩那么多，现在就缩了四五千。哎，所以只要够糟糕，政策就会足够好，政策足够好，刺激力度足够大，就足够够这个股市去炒的。而炒股又不是炒房，房一搞个三两年都是短线，对吧？买个房你搞个三两年是短线，而股市哈，有个四五个月六七个月就够咱发达的了啊。而且 A 股这德行你也知道 啊，以前的时候周期比较长，五到八年一个大牛市啊，肯定有一个大牛市。现在周期短了啊，三年左右啊，长一点三到五年左右一定有一个大牛市。所以股市不需要你非要搞太久，十年牛市不需要，一年当中有那么六七个月够炒，行情够热闹就足够了啊。所以呢，今年股市很多人悲观啊，到现在还在悲观呢啊。我也提示大家，这个股市的逻辑和你想象的那些悲观的什么经济不好热闹不好完全不是一回事儿啊。这其一，其二啊，咱们关注一下债务问题啊。咱们在这个过年之前，很多的债务问题大家都哎呀很焦虑啊啊，某某某城投，某某某地方，某某某什么地儿啊，这缺钱啊，债务压顶，对吧？甚至有很多营销号说什么几十万亿啊，债务根本还不上啊。这个数据呢，我要再次提示一下大家，我认真扒了一下，我们地方债务显性债地方债显性债务一共就35万亿多一点啊，城投债存量余额，我查到的数据啊，我查到的数据是大概13、14万亿左右这么一个数据啊，截止到全年底，总计加到一起也就是50万亿啊，其他的杂七杂八的那些债务，再往上挪也挪不到65万亿啊。反正我是认真的扒了一下数据啊，我不知道他们这个营销号说城投债有65万亿是怎么搞出来的，我搞不明白啊啊。反正我这个点点到这儿了啊，地方显性债务35，城投显性余额是13到14万，俩搁到一起啊，大概50万。然后这是这个债务的问题，请注意，这个债务。我就问一句，谁比他的信用更好一些？几乎没有了。地方政府、国家债务，这是一个国家里最最值钱的债务啊，信用最好的啊。虽然这个存量确实不小，但你总不能违约吧？你总不能某某政府我债务违约吧？啊，你这违约了，这是什么危机？想想，信用危机引发的债务危机啊。啊，银行系统金融机构买了几十万亿啊，银行系统我查的数据是地方债持有大概有30万亿啊，你这个连带的反应就很恐怖了。大家或许这个逻辑弄不过来，我举一个例子，包商银行当初的时候啊，包商银行就是一个城商行，这个行如果违约的话，你会发现同级别的所有的城商行都将会借不到钱，拆借同意拆借，你拆不到钱，因为你信用等级太低了，我怕出风险，大行不敢，有钱的行银行不敢把钱拆借给你，瞬间就会引发什么城商行的崩盘，很瞬间的啊。银行的朋友可以知道啊，每天都有资金拆借的，你钱多的给我点是吧，借我点，两天三天我就还你，对吧？哎，这就是由一家银行引发的信用危机，再引发多家同等级的哎金融机构违约之后，然后大家一起崩盘，一起完犊子呗，对吧？那同样也一样，对吧？地方政府你看是某个小县小地方，如果他违约，那么我告诉你，这件事情是信用风险引发的，什么引发的是同级别的政府大家都不跟他玩了，哗一下一死死一片啊，可不是说一家的问题，一死死一片的问题。所以债务问题虽然很大，但我们要处置这种风险，要处理它，你不能引爆它。所以啊，虽然啊有很这那的问题，但啊，国家会想尽一切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目前也大家看新闻看到了，展期呗，展期不行你就想别的招啊，这个省里边想想辙，哎，这个有钱的地儿匀一匀，对吧？金融机构无非都是自己人呐，咱们一起开会协调一下，对吧？哎，少还点儿，对吧？哎，反正总之有招啊，实在没招，这不还有央行的吗？对吧？哎，所以这个债务问题大家很这个焦虑，不需要焦虑。就算将来债务有问题，它也烧不到2023年，啊，咱们说一千道一万，真出问题了，烧这个火啊，烧不到今年，对吧？咱炒股还用炒10年20年吗？一年捞一把就可以了，对吧？大年炒一炒，小年休息休息。对吧？我那个张专辑365理财学习营啊，现在拆出来单买专辑便宜很多了，大家有兴趣可以加入。啊，我向来一个观点，大年多炒，小年的时候休息，对吧？今年大概率是个大年，而开年这么好啊，行情还要继续啊，我们要注意多做，然后呢，等待时机，哎，赚够咱就走了。股市我常说一句话，股市的钱赚不完，但股市的钱亏得完。所以这里又涉及到炒股的策略的问题了。 啊，你到底是啊怎么玩？是短线快进快出，中期波段玩一个波段，大年结束就拜拜了啊，等下一个大年，反正啊三五年一次，三五年一次。啊，甚至有些年份分化的年份不用等到三五年，每年波段性机会都有一波。所以你的策略如何安排？啊，应对每一年不同的行情、不同的节奏怎么做？啊，这里边学问大了。所以在即便是好行情，大年过来啊，如果你经验不足的话，炒股还是很难赚到钱，而且很容易赚完之后又送回去。好，大过年的，咱们先聊到这儿。年后，咱们慢慢根据每周的行情的变化啊，行业呀、政策呀等等等等，我们再出每周的市场观察啊。另一张专辑啊，这张专辑不说的是365天理财学习营，在那边我们周周看，周周见，好吧？行，大过年的，大家好好玩吧。咱们年后啊，行情还是很好的，咱们年后再见。